声吹起号筒，那时候和灯光明媚丽庄重，凡是伤的旧的人一同相会在朱明宫，在那边点名我一笔在其中。
日落沙残时将尽，天过即将破晓，锁木晨曦即将
挺身昂首迎喜年，头次复活在人间，名字刻在生命册，第二次死不沾边。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七七八八生命讲台，我是主持人以西缅。我这次要讲的题目是人的两次死。说到死，这是大家都知道却都不愿意谈论的话题。中国人既会死到了一个地步，一碰到死的谐音，不管是文字也好数字也好，通通避而不谈。然而只是消极的去避免去触碰死亡的话题，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要真正弄明白生与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就连孔子生前也发自肺腑的哀叹说：“未知生，焉知死。”可见，要明白人生死的真相，若不是从圣经里面去探讨，恐怕一辈子也找不到正确的答案。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吃了伊甸园的禁果之后，从神而来的话就一清二楚地对亚当下了判决书：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若查看圣经原文，我们可以发现必定死这三个字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死这个字。换句话说，如果你把之理解为死而又死，也就是一共死两次的话，更符合原文的意思。因为对于生死的问题，圣经一直要告诉我们的真相就是，笼笼统统地说，每一个人的一生都一定会碰到一次的死。这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为了方便你的理解，我就把人人都轮到一次的死称之为第一次的死。一个人出生之后就开始一步步地迈向第一次的死。人生在世，一个人之所以能被叫做一个活人，是因为看不见的灵魂及看得见的身体这两部分结合在一起。什么时候灵魂和身体分开，人就活不了，而进入了第一次的死。然而除了这第一次死之外，圣经又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还有第二次的死在等着人类去面对。但是这第二次死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分到一份的，因为所有的人将被分成两边，一边的人是名字被记在神的生命册上，则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而另一边的人呢， 是神的生命册上没他的名，结果就要进入第二次的死。为了区分这两种性质完全不一样的死，圣经给第一次的死又起了个别名，称之为睡了。为什么叫睡了呢？因为我们知道睡了的人，不管他要睡或会睡多久，总有醒过来的时候，而这醒过来的一刻就相当于圣经一再强调的人的复活。也就是说，睡中的人不管睡多久，必定会醒过来，是无法改变的规律和事实。同样的，第一次死了的人一定会复活过来，也是不可置疑的事实。尽管要今天的人去相信这未来必将发生的事实太不容易了，但照着神命定之律而来的人事物，不管你相信与否，该来的还是一定会发生。而睡醒，也就是从死里复活之后，就要面临神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了。要不然，圣经告诉你的话，人人必有一死，这话谁都听得懂，也可以接受，但接下来的话又说，死后且有审判。想想，要是人不复活，在白色大宝座面前面对审判的话，那说这句话就相当于白说，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前面说过，我们只是为了方便你的理解，才引进了第一次死的说法。实际上，圣经上从来没有提及第一次死的字眼，而只是提到第二次死而已。由此，我们就不禁要问，既然有第二次的死，为什么圣经却不明言提到第一次死的字眼，而用睡了取而代之呢？这里，我们又不得不提到天堂和地狱一书了。因为当你从该书中获知的人类死亡和复活的真相后，自然就明白为什么圣经上从来没有提到第一次的死，而只是把它称之为睡了而已。因为从人断气灵魂离开了肉体，到复活重新有了灵体，两者之间的距离真的就像一个人通常睡了一觉就醒过来那么短，难怪圣经会用睡了来形容人第一次的死。由此而来，我们就必须明白，人第一次的死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不管你是幸福美满、健康长寿地活过了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还是贫困愁烦、百病缠身、无可奈何的一日挨过一日，一旦碰到第一次的死，就算进入睡了的阶段，复活醒过来就一切从头开始了。因此说人第一次的死只不过是另一次生命的开始，一点都不过分。但是第二次的死就不一样了。圣经上之所以明明白白地指出第二次的死，而且从来没有把睡了的字眼用在第二次死的身上，就是在暗示我们，人常把第一次的死和第二次的死混为一谈，实在是一种严重的误解。特别是中国人常用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的俗语来形容人第一次的死，其实应该把这句话用在第二次死的身上才更加恰当。圣经把第二次的死又称之为火湖，并指出最后死亡和阴间都被扔进火湖里，也就是说，落在第二次死中的人就像掉进了一个既没有入口 也没有出路的湖。我们都知道，火是与被烧的东西附着在一起的。什么时候东西烧光了，火也就灭了。这是人一旦进入第二次的死，被烧光了就一了百了的真实写照。上帝巴不得每一个人都能知道，第二次死才是真正的死，这个令人感到悲伤和凄凉的真相，所以才给了受差遣传永远福音的人一种从心里发出的对每一个无知灵魂的悲切同情心，使人能够感动接受福音，脱离第二次的死。但是如果人始终不愿意相信和接受此一真理，那就只有最后欲哭无泪地掉进火湖的份了。是的，我相信神从来不会用吓唬的方式，因人害怕下地狱受惩罚，而不得不乖乖地接受他的救恩。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神的福音更彻底地离开了人的功利心和自私性。但吊诡的是，这使人更加容易片面误解福音的实质，即曲解了神的爱和公义之间的关系和平衡。从而，我们若不是彻底弄清人从哪里来，会往哪里去的真相，就很难对生死的真谛有正确的认识。一个落在贫困交加、痛苦挣扎中的人，若想到前面是一片黑茫茫的惨景，自然觉得生不如死，什么天堂、地狱都不过是一个样。但是如果能让他相信前面是有盼望的，并非死路一条，不但不必死，而且永远不会死，未来的前景是光彩夺目的，那么人生的态度和结局就不一样了。这也是圣经的深切用意，盼望我们能明白原来上帝的美好旨意，是预定每个人都能活着上天堂，进入上帝爱的大家庭。也许以前你并不知道第二次死是怎么一回事，但是现在已经明白，火湖才是一了百了的不归之地，为什么还要随大溜往里面跳呢？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的永远的福音，那么一个辉煌的永恒生命就在前面等待着你的进入。当你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应该马上醒悟过来才对。倘若你不甘心就这样白白的在火湖中无声无息的消失，一了百了，为什么还要毫无道理的向第二次的死叩门呢？趁着世界末日还没有到来之前，赶快向神悔改，求主救你吧。就算你进不了头一次复活的行列，起码也可以赶上大洪水到来之前，求神的恩典能把你拉进开向千年国度的最后一班船。当启示录中的天使揭开第七印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上记载说，天上寂静了两刻。现在我们距离那寂静的时刻越来越近了。这时你可否听到来自天上的声音在说，何苦上天有道你不走，火湖飞路偏向前呢？此外，你还要明白，一个人今生今世活着的时候，就必须时时刻刻地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你的过去决定了你的现在，而你的现在又决定了你的未来。一个人今天选择和活出来的生命模式，决定了你未来在灵界里的生存空间。倘若你不能进入第三个阶段，毫无疑问就是最后要进入地狱了。 所谓的上帝的白色大宝座就是在这第二个阶段出现的。你一点都不必抱着侥幸的心态想在执法的天使面前碰运气。天使是连你身上的一个细胞也不放过，在经过反复查证验证之后才百无一失地宣告你可以进入第三个阶段，还是接着就要被带进地狱的。下面我想特别简单介绍一下《天国与地狱》书中所提到的地狱的真实状况，因为许多人对地狱的理解都是道听途说，是非不明的。哪怕是不读圣经的人，对地狱这两个字也不陌生。中国人对十恶不赦的人，动不动就用该下十八层地狱的口头语来发泄心中愤恨的情绪。在天主教的教义里，也有所谓用来对付洁净灵魂的千年炼狱之说。总之，地狱在人们脑中的观念都离不开那是一个惩罚恶人死后灵魂受苦的悲惨之处。圣经上的地狱原本是指耶路撒冷城外一个名叫嫩字谷的地方，它就好像一个废物处理站，专门用来处理动物的死尸及垃圾。如果一直都有东西要处理的话，那就会如圣经所说的，里面的火不灭，虫不死。然而，《天堂与地狱》的作者在谈到地狱时，特别指出地狱类似天堂一样，也是有三层，而且越是晚下，居住在其中已经变成鬼魔的人就越邪恶。由于进入了灵界，特别是天堂或地狱的人，其外表的形貌是随着内在的心状不断起变化的。所以，住在地狱里的人大都长得像牛鬼蛇神般的面目可憎，狰狞可怕。就像黑社会成员那样，无时不你欺我诈，无处不奸淫掠杀。可想而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悲惨状况。而且地狱包括了山洞、峡谷、平原、旷野，其范围之大、分布之广，都不是我们原先所能设想的。说白了，活在地狱中的人只是在一种毫无约束的状况下，照着自己的本性，神经错乱般地发泄着心中的邪情欲望，一次又一次地落在各种恶性循环之中。也可以说，他们是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播种栽下了恶树，而在地狱收割和亲口品尝苦果的味道罢了。最后我想说的是，你必须知道，相对于人类两次不同的复活，也有两次不一样的生。若你想在未来脱离地狱之害及第二次的死，就必须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争取进入第二次的生。人第一次的生是从母亲肚腹里出来的生，而第二次的生则是圣经上所提到的重生。所谓的重生，简而言之就是要重新恢复与神的生命关系。那关系因当初亚当在伊甸园里吃禁果而被砍断了，造成每一个人都遗传了亚当犯罪的基因，一出生实际上就迈向了死而又死的路。然而当人信耶稣之后，借着圣灵的重生，就与神恢复了生命的关系，使灵命得到了复活。神要人活在地上之目的，无非就是借着种种的环境，让信神的人经历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生命改变，使你够条件上天堂与神住在一起。也许你会问， 还要什么条件？我不是已经信耶稣就等着死后上天堂吗？我就举一个比喻跟你说一说，你见过从电焊机发出的耀眼的强光吗？眼睛一见马上就闪开不张望，是不是？有人埋怨上帝不公平，说他不是爱吗？怎么有的人可以上天堂，有的人却要下地狱呢？其实天堂里圣洁的光就像电焊机发出的白光，不是神偏心不让你上天堂，而是当你的生命不及格的时候，无法去面对那么强的光，而不得不自动退到黑暗之中苟且偷生的。在《天堂与地狱》这本书中也一再跟你阐明了这个道理。神把人留在灵界第三个阶段之目的，就是为了让上天堂的人可以预备好自己的生命去适应天堂里的生活。否则的话，你一接近天堂的门，要不头痛欲裂，要不喘不过气。就算天使有心要把人留下来，你也不得不无法挽回地退回原地。现在明白了吧？一个信了耶稣灵命却没有重生复活的人，名字是无法被记在神的大生命册上的，最后就只能选择第二次死，成为你最后的归宿之地。是的，很遗憾，除了天堂和火湖之外，神没有留给人第三种归宿之处的选择。由此而来，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只是生一次的人，最后必定进入第二次的死。唯有生两次的人，也就是不仅信耶稣而已，还必须从圣灵重生，才能脱离第二次死的害。或者简单的换句话说，生一次，死两次，生两次，死一次。把这个简单的公式印在你的额头上吧，它乃是与一个人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的救命印章。挺身昂首迎喜年，头次复活在人间，名字刻在生命册，第二次死不沾边。直到今天为止，我已经连续跟大家讲了与这首主题诗有关的四个要点。最后，在本系列节目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下，本讲台所讲的信息大都归纳至神道出版社出版的《末日信息丛书》。如果你想更多或尽快地了解有关这套《末日丛书》的信息，可以上该出版社的网站 theologos.net 查询。谢谢你的收听，下次再见。听众朋友，盼望在主来的日子，那边点名的时刻，我们的名都在其中。
耶稣回来时候，必要高声吹起号筒，那时候和灯光明媚丽庄重，凡是上的旧的人一同相会在主面口，在那边点名我一并在其中，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一并在其中。